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愿神赐福给你们。你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愿神祝福你。每个人都想要得到神的祝福，每个人都想要蒙福。那在很多对联当中，蒙福的祝福的这个话语就非常多。对人呢，常常我看家里边贴那么一幅对联，这样什么福如东海水长流，寿比南山松不老，人都期望祝福。可是这世界上却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因此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一个题目是祝福与咒诅，祝福与咒诅。那上面那几个字啊，弯弯的，是出于原文，希伯来原文当中的。祝福呢叫 barak， 咒诅呢是 arar， 连起来祝福与咒诅就是 barak wa arar。因为最早的时候，它就是从创世纪当中就出现了祝福和咒诅。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生命记11:26-28，我们大家一同来读。来看呐、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这是多清楚的一个生命记神学。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面临的好像都是混乱，是一些我们不能接受不能理解的事情，让我们感到迷茫，感到困惑。人们对这个时代有不同的评价，有人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好像是啊，然而也是一个狭隘而不自知的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讲求个人自由的时代，然而也是一个盲目的追求流行与跟进的时代。有位神学家说这几乎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当很多灾难发生、苦难发生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怨天尤人。神呐，你在哪里呢？神呐，你怎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样的抱怨已经一点都不奇怪了，早在古人的时候就已经有，那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非常明显的出现了。面对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想共同来探讨这个题目，了解我们都需要祝福，可是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灾难呢？那除了祝福，咒诅也是存在的。我记得在911发生之后，美国著名电视台的记者就采访了葛培里的女儿安妮。在这一周呢，我们在一面上也看到了这个对话，我只选了这么几句。当时主持人是直截了当就问安妮，他说为什么神会让这样的悲剧发生。美国好像一直蒙受祝福，二战之后好像就没受什么大的袭击，一直到现在。可是呢，现在确实出现了这样大的袭击，恐怖袭击。当时安妮 是以神的睿智来回答的。他说，我深信神跟我们一样，为此事极度痛心，但美国人在这些年来将神从学校中赶走，将他从政府内踢走，将他从我们生活中剔走。我们相信神只有默默地从我们的生活中无奈地淡出，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为什么现在又要问他到底在哪里呢？我觉得这段话发人深省。祝福和咒诅最初是出现在旧约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当中。祝福呢，有出于人的，也有出于神的。出于人的祝福是什么呢？是对人说许愿的好话，也只祈求上帝保守并赐下恩福。我们常常都希望别人说祝福的话，我们知不知道这个祝福的话是何等的有 power？ 我们这语言就是一种力量。有的时候说看这个树啊不是太好了，我们说神啊，你祝福这个话啊，这个树，让这个树呢它能够健康成长。我家里后院就有一棵树，因为我这个就意外的上药啊，把一棵参天大树啊给杀的叶就不多了。哎，后来这个静竹说这怎么办呢？他就每天，他说我每天为这个树就祝福，就祝福。哎，昨天他跟我说，你看这个树长叶了，长起来，就在我家正对子后边一棵特大的古树。哎，真是有时候你讲话就是力量。那通过这一点，我们想没想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平常接触你周边的人，无论是你的亲人，包括你的配偶和你的孩子，还是你工作的关系当中的同事，你常常是发祝福的这个话呢，还是发咒诅的话呢？有的时候说的时候啊，好像很随意的就说出了很多咒诅的话，自己并不觉得。这个语言是有力量的，而中国人的语言呢，因为它非常丰富，就把语言用到了极致，常常有意无意当中呢，话当中呢带的都不是祝福，带的是咒诅。随便举个例子啊，今天呢可把我累死了，死没死？没死啊。今天呢快把我气死了，这顿饭快把我撑死了。后边都跟了一个中国人最不喜欢的词，什么呢？死。可是呢人还这样说，你说中国人最避讳就是这个死。所以说在中国特别香港那个电话号啊车号啊什么的都不喜欢那个死，你就知道人在语言上的这种忌讳到什么程度。可是如果我们每天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儿女，我们多讲祝福的话，他真的就能蒙福。真的，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去之后你就操练这个功课，看着孩子在那儿常常对孩子就是祷告啊，啊，有的孩子睡着你就祷告，神你祝福这个孩子，这孩子你赐给我的产业，我只是一个管理者，你让他按照你的旨意去成长。可是我们常常都不是这样，这祷告啥？你给他个好学校吧，你希望他怎么怎么样。很多去好学校的人表面上看是成才了，实际上并没有成人，最后给你带来那个灾难和痛苦，那是难以想象和难以忍受啊。所以要懂得我们话语是带着力量的，就要多说祝福人造就人的话，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出于神的祝福是指上帝赐福给我们，这个在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就是最明显对亚伯兰那个祝福。我准备专门讲一篇这个12章1到3节这篇道，在撒母耳记下 第六章，特别在十一节的地方，有一个叫做俄别以东的人，那约柜当时他们大卫他们不敢要，因为他们不按照神的那个命令去做，该抬不抬就用牛车拉，结果乌撒一碰就被击杀了，他们吓得要死，就不要了，结果就放在一个俄别以东这个人家里，可是他家就特别的蒙福。我到以色列去第一站就是去到放约柜的那个地方啊。另外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啊，许多地方都提到祝福，这个祝福就包括我们生命、我们属灵和物质方面的好处。祝福啊，常常也用来说叫赐福或者叫蒙福。人们非常看重祝福，并且也相信祝福是带着能力的。你们看，你们最熟悉的是创世纪二十七章一到四十节，是以撒对他儿女的祝福，还记得那吗？那雅各本来是次子啊，可是呢他们想办法的就化妆成长子，那当时他老爸给他祝福的时候，他得到这个祝福没有？得没得到？得到了，那也得到了。所以这个祝福真的是有力量啊！当人顺服上帝的时候啊，你就会蒙福。为什么有人说，哎，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蒙福啊？我信主信这么久，怎么还是痛苦啊？你看你是不是有一颗顺服神的心？平常说的容易，可是做了就不容易。在家里头，神让我们顺服顺服啊，特别是一提妻子顺服丈夫，很多人都会跳起来，干嘛我顺服他呀？他也没我聪明，他学历没我高。其实当你顺服的时候，你真的就蒙福。我们信神信这么久了，但你不断去操练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得到了神的恩典和祝福。这也就是在申命记啊十一章，我们刚才读的二十六和到二十八节这个经文，在二十八章一到十四节也有这些经文，都是涉及到生命力神学。那在旧约时代，祝福主要体现在土地、后裔、健康这几方面。所以谁让我们生养众多嘛，那就多子多孙呐。过去大陆也讲叫多子多孙多福气。后来呢，到我们那个时候了呢，就完全改变了。所以前天聚会很多人还说呢，薛大哥，你怎么你们家就生了一个啊？那是我要生一个吧，人就让我生一个，是不是啊？因为就实行那个时候照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啊，结果呢就只能生一个。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就赶上一个叫做垮掉的一代的那个生活啊。当时我总结，我说我那时候啊想要长个儿就赶上挨饿，想要上学赶上停课，想要工作赶上待业，结婚生孩子只能一个，那就是我们那时候。所以土地后裔啊，这都是神在旧约当中最最明显的祝福。所以说你们神给你这个产业你要好好珍惜啊。在大陆对这个孩子啊不特别早期了，现在是生孩子比较少，早期一养养很多哈，拿那孩子都不当那个正经孩子去养啊，给孩子起的名呢也都没什么正经名。你特别到农村，你看那孩子都起的很有特征。这个孩子稍微脑门大点，名字叫大白喽，是吧？哎，这个孩子稍微不太听话，叫什么小驴子，像这个，没有什么祝福，可是人不知道，觉得这就是起名了，那就是一种封建或者是叫做一种落后所带来的。那今天我们懂得了，就要去获得神给我们这个祝福。我们人蒙福之后，很重要一点，就应当以赞美来回应神的祝福。常常要知道感恩，人有感恩的时候，这个祝福是无所穷尽的，一直有啊。上帝的子民可以祈求神的祝福，这个呢，你们看。就是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这是最著名的祝福的话，我在后面要专门讲这块啊。咒诅是什么东西呢？咒诅正好是祝福的一个反义词。 咒诅啊，它是一种惩罚、灾难或者向别人表示恶毒的心愿。你们有没有这样做表示咒诅？有没有？没有哈，肯定有。老板对你不太好，不太 nice， 你想要加工资没给了，这老板他怎么早点死了？看看这样，咒诅别人。在家里对孩子有没有咒诅？有啊，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的话自然的就来了，啊，那话随随便便就说出来，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孩子。这种话是不能说的，可是我们常常说，啊，有的人为了说这些说这样的话呢，说的还好像是还有一定的这个文学分量。我听到一个咒诅孩子特别重的话，但说的时候好像还有点文学文采似的，说你是最没出息的。回头说怎么的呢？说咒诅孩子，说你活着都没用，就这样，说话说得狠，啊，这怎么说呢？说你呀，活着就是个造粪机器，死了还臭一块地。但是我听这话是挺有道理啊，哈，但实际上这是多大的咒诅，想没想到？所以我们平常呢，要多说祝福的话，不要说咒诅的话，啊，一般的说配偶，不大喜欢，甚至有的还是挺喜欢的，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人，说自己老公的时候，我家那个老死鬼呀，那等那个。对太太又不太尊重，太太那时候都在家里做饭吧，也不是说像爱人那尊重。我家那个屋里的我那个老款呀，我还带不到老款的款咋写？就是这样，就是这些话语都是说不带有褒义而带有贬义啊。因时间关系，我不举更多例子，大家去思考啊。这个古人他在古代的时候就相信语言本身它具有能力的，所以大家应该清楚。咒诅是带有魔力的，不只是空洞的恶语而已。咒诅呢，它还有贬低、打击，来在这个使别人陷入危险境地的这个东西。我专门看一些书，有说就是一些个人施魔咒啊，施魔咒是咒诅，就拿到别人的甚至一个梳子、是头发就开始咒诅别人，都是有效的。你说，在中国那个咒诅更绝。所以有时候其他的宗教啊，他跟我们信的神不一样，他没有爱。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去一个地方叫极乐寺，极乐寺专门有一个小房子，那房子里放什么呢？专门放一些个纸做的或者是布做的一些个小人儿，那些个人身上啊被扎了无数针，你们懂不懂的意思？他们管它叫替身，就咒诅。所以有人恨谁就给谁名字写上了，给扎了很多针就扔到放到那里去了，还希望沾点什么仙气神气的东西，借着神他们所信的那个神啊，也许是鬼，来咒诅。这是人心的一种险恶。可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有爱的神，我们从来就不去咒诅别人，只是我们在自觉不自觉在言语当中呢会带来恶语啊。就平常来说，也有叫做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样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会说祝福的话，要说让别人喜乐的话啊，要有爱心的话。那以色列这个子民呢，他跟上帝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一种契约的关系。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个诫命，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他们是要遭受咒诅的。在申命记27章你就能够看得很清楚，如果他们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们就要蒙福。所以说遵守神的诫命就蒙福，那不遵守呢，他是要受咒诅的。这是申命记一个重要的神学观点，也叫申命记神学，就是祝福和咒诅。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我大的方面主要讲两方面啊，讲祝福和咒诅。第一方面，关于神的祝福，我从创造、拣选和立约上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神在创造中开始祝福。 神在创造中开始祝福。首先旧约当中就确定创造是好的，神也称之为美好。那创世一开始就记载了我们的神呐、啊、是怎么样的为人类整理预备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园子，叫什么园呢？伊甸，什么园？伊甸园啊。他让人在这当中呢可以享受神给他的恩赐，这个园中呢充满了神的祝福，而且这个地方也是神与人相交的一个圣所，这是一个叫人安息的地方。所以祝福最早的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二节当中，是这样说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啊，就神就赐福，用赐福这个词，但是呢它的原文都是用的这个 barak 这个词啊，它翻译成赐福其实祝福。在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是创造者，也是第一位鉴赏者，他看这一切都甚好。先给你们讲啊，头发毛的啊，这一观念呢后来在先知书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当中也特殊提到啊，神创造是非常好的。神为我们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好的地方，为了成就他的旨意，让我们人类彰显神的荣耀，来顺服神，听从神。创世纪一开始啊，那神呢就透过他所建立的这个途径来关怀我们这些受造物。神在创造的活动当中呢，大概分这么三个层次。首先是最初的原始的创造，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叫继承的创造。之后呢，创造完了不是不管了，我们有的人是说养了孩子了就不管了，随便长，那叫有娘养无娘教。可是呢，神是给我们创造好之后呢，他就进行照顾，整个从头到尾的来看顾我们啊，在整个后面延伸的活动当中呢都有神完全的眷顾。所以有些人不懂，就说那信主的人好像一天生活是这样，那不信主人也是这样啊，就是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条件还更好啊，他就不知道神是想要拣选每个人。而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使雨水降在义人和不义的人身上，这是神给人的一个普遍的恩典。神给我们有规律的这个自然界，这完全是神要照顾人的这个工作，让人在跟他这么一个关系当中呢来维系这么一个自然的环境。可是大家知道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问题，有没有人的问题呢？其实我说主要就是人的问题。为什么那个山体就滑坡了？你拼命开采，你都挖空了，它不滑坡吗？为什么空气那么恶劣呀、啊？你把植被都破坏了，它还有那么好的空气吗？那个前天跟他们谈起来之后，我说我当年下乡那个地方啊，哎呀，全都是树林呐、啊、和那个草地呀、啊。那我去年特意回到那边，我去看了一下，树也砍光了，草也挖没了。反正想法能种地打粮就行。你们知道东北这个土地啊，它是世界上唯一有的那唯有那么两块黑土地，它差不多将近有一米的这个深度呢，都是油黑油黑的土地，叫抓一把就能钻出油，刚才的感觉，只要你挖了之后就是黑的。现在咱们在美国要买那种土一袋好像得挺贵的，而且还是假的，有的是染色的，那个真的是那样。所以那个只要犁一划过去，翻过来就是油亮油亮的。当年你种上大豆，当年就丰收。可是现在这个土地呢，人为了让它增产呐、啊，就拼命的上肥料，把土地搞得都板结。我再看这土地呢，已经不是黑色的了，成灰色的。那上帝给你预备的是好的，可是人呢，想方设法去破坏这个土地。 啊，那可是一旦出现了问题了，出现了地震了，出现了滑坡了，出现了洪水了，就开始说了，哎，这怎么老天怎么都不看顾了，老天给你预备好，可是你去毁坏它，回头之后呢，我们还怨天尤人。那进入第三个层次，就是神给我们这一切，知道我们人是要犯罪的，知道神知道我们人所做的一切，但是呢，就在我们犯罪之后，神想办法要救赎我们，救赎的最高峰就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好，前面我是说在创造当中就开始祝福了，第二小点，神在拣选中他是赐福给我们，神在拣选中啊赐予我们祝福。具体说呢，就是神在拣选当中呢跟人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来赐福给我们。我们常常说你要祷告啊，你要跟神建立关系，人说就是神跟我，就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都知道这个世界是活在一个关系当中，跟别人可以建立关系，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跟神建立一个亲切关系呢？你跟神建立非常亲切的关系，你随时可以从他那里支取力量，得到指引，那不是最好的吗？这个世界是活在一种关系当中，人都是活在一种关系，有的是这种这个亲情的关系，因为血缘的关系，有的是一种工作的关系，那我们呢是因为神把我们带在一起，一个属灵的关系，是因为十字架的缘故。中国人很能总结，特别多少年前就强调出来那个叫做什么，有关系就怎么着，就没关系，没关系呢就有关系，这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可是他用错了，用在人与人之间没有原则的一种关系上，只要有了关系了，你犯罪都没事儿，你要没关系，你是好人没准也被整死了。可是我把它放在神身上，我们跟神有了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是恩典，是饶恕。你平常也不亲近神，突然有一天你需要的时候去找神去了，这事行吗？像有的人似的，多少年都不给自己家里人父母打个电话，最近要买房子了，一听说国内也升值，跟家里人要说能不能给我一部分钱呢，那个老爹跟你虽然是父子关系啊，他也不想给你这个钱，因为没有那种连接，紧密的连接在那里。所以说我们每一天跟神亲近建立关系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们每一天你如何处理好我们亲子关系，如何处理好配偶的关系，这不都是值得我们商榷的吗？刚开始结婚之前，你为什么嫁给他了，你为什么娶他了，不都是因为你看为好才娶吗？你是因为没有办法娶他吗？有几个人是这样的，一般都不是。所以说结婚前几年关系都好得不得了，哎呀，这个你看这我娶了这么好的太太，你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好，尽自己的所能。那我跟我太太结婚前七八年的时候，我俩都没红过脸啊，不是因为我没脾气，是因为我觉得哎呀，我这人哪能配娶这么好的太太呢，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事儿。随着年头多了之后了，他也发现，他说原来我发现你没脾气，现在脾气挺大的，这七年之痒也就有了。但是感谢主啊，神赐我这样太太，她不太有脾气，所以我们俩到今年已经胜利的结婚31年了，没有发生过大的争吵，这里边有她的包容，她从来就没想到说哪次生气了说我要给她家打电话，给我家打电话，甚至回娘家，她就一次也没想到回娘家，她来美国更不容易回去了。可以说是一种互相接纳，互相理解。我们两个呢常常会不停地说，哎，他平常不太说，跟我俩在一起我俩就不停地说，不停地沟通。你这夫妻当中最怕的是啥？冷战呢，是不是啊？到时候就不沟通了，跟孩子也是不沟通了，那你这关系堵塞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沟通了，这叫隔绝了，隔绝就像死亡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好好爱你的配偶啊， 甚至一直到老，你都要好好爱他。这样的话，即使经历风风雨雨的时候，你是一个坚固的家庭，否则的话被一吹就散，一吹就散啊。其实神让我们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种东西，是他定义让我们做的是最好的。有的人羡慕现在世上的混乱，羡慕世上存在的很多所谓的自由，其实这个东西是带给人的不是一种困苦吗？我有一个学生啊，现在说了快30年了，30年的学生，29年了，那是一个帅哥，非常有才，比我还高点。当时我就想啊，这孩子将来他婚姻肯定是最幸福，这么有才气，这么一个帅哥。可是呢，最后他几乎成了一个反面教材，婚姻很快就失败了。之后呢，可能就是觉得找一个谁再找一个谁，就这样。所以我在6年前我回国的时候呢，我俩单独谈了一次，他对我发问了一个问题，说老师啊，就你这样人，你这一辈子你就跟一个女人过过，你不觉得很遗憾吗？我说那你这半辈子跟很多女人过过，现在一个女人都没有，那遗憾不遗憾？后来他就不说话了，直到现在还是很悲惨，比我小12岁。那据我们学生说，是他现在看着比你还老。那我信神，信得很坚固啊。他信佛，信完佛之后还照样不是素心，是荤心，是不是？这些事情让我们去认识，去了解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啊非常非常的重要。从创世开始，神一直通过他所建立的途径来关怀受造物。神创造一切真是为了他受造物的好处。在整个创造过程当中啊，神就让我们明确地出现了生命如何再生、如何成长的一个方法。神借着这些方法呢，来维系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人类的生命要知道是神独特的恩赐，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目的是要我们反映出神的性格。你看那些动物那么美，你觉得哪个适合做你的配偶？没有灵气，都没有人漂亮。神给我们所造的是最好的。人呢，人的这个创造本身就象征了神在创造界里的一个主权。我们人是被神拣选为代理人的，想到了吗？我们一来说，在美国有很出色一个男孩，我一开始租他的房子，后来呢，美国有公司就让他在中国做代理。代理那个时候就很牛，一说你是干啥的，我是那个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总代，总代，懂了吧？那只是代表一个公司，代表一些人，说垮就垮。可是我们是神的代理人啊，所以我们应当活出来具体而负责任的人心，具体而负责任的人生。当一个人没有责任感的时候，你一定失败。在家庭当中，你太自我中心了，别人都得为我活，你对这个家庭没有责任感的时候，你这个婚姻是保不住的。常常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都是觉得别人爱我不够，而没有想到我自己爱别人不够。当我们常常觉得对别人的亏欠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这个三车位这小组周五呢，那是我们小兰姐妹带大家分享，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大家分享的非常非常热闹。在分享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看见，其实神给我们那样明确的指示， 我们人往往自己是处在迷茫当中。从我们生命的开始啊，神就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你不要觉得你做什么东西神不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你看诗篇139篇，同时我们也得到神的眷顾，看约伯记第10章12节都很清楚。所以我们平常也是敬畏神的心，知道跟神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要巩固这关系，你就一定蒙福。第3小点，神在立约中住。神在立约中实施他的祝福啊，祝福体现在约上，这是最明显的。约是在旧约当中啊，来源于神的拣选和应许，它成为整个圣经历史观的一个核心。约的观念非常重要。约是希伯来人他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途径，而且都是神跟人立约。神立约的目的是为了祝福人，为了赐福人。约的观念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第3章15节，就是在亚当和夏娃成立了这个家庭之后呢，神给他们的应许，还有神对该隐的怜悯，创世纪第4章都有。严格的来说呀，这个神与人立约是从挪亚开始的。神对挪亚说，我要与你立约，这在创世纪6章18节，神主动提出了答应，要拯救挪亚一家。人犯罪犯得太重了，本来要惩罚所有的人，最后呢，因为挪亚的义，神在洪水当中拯救他们，跟他立约，也就是挪亚方舟。那看圣经当中，他是人是当时真的是一家八口人，所以中国人造船这个船字，很多人就说那不是舟八口吗？一个船，舟，代表船的意思，上面有八口人。中国那个字还挺有这个神性，因为中国的字它有表意的特点啊。祝福这个字啊，这个在这里边呢，就通过立约让我们看到神是定义要祝福。这里边大家最熟悉的就叫做彩虹下的约定啊。很有意思，在旧约当中啊，立约和毁约是同一个词，同一个字。哎，说那到底是立约还是毁约啊？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啊，你可以立，都也可以毁。常常是人在毁约，而不是神啊。他的那个原文当中都叫cut break， 立约叫 cut break。那 cut 废除这个约，也叫 cut break。这里边有它的很深的意义在里头啊。那再有明显的立约呢，就是说神对跟亚伯拉罕的立约，就是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祝福你的怎么样，咒诅你的我会怎么样，这个我单独会再讲一次啊。另外与摩西立约，这个约呢是以色列立国的一个基础啊，在出埃及记3章15节，再后来延续与大卫立约，在撒母耳记下7章12到17节，这个是神对他列祖的应许在大卫身上一个实践和更新。注意，约的背后是表明一位慈爱的神，表达神的主权与祝福。神对人的祝福呢，大致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物质方面，一个是在属灵方面。物质方面，比如说健康、快乐和长寿。当人失去了健康的时候啊，你就觉得祝福就没了，是吧？可是我们信主之后呢，即使真的在疾病当中，你也能够得享这个主天的平安和喜乐。但是我们 真的是没有健康的时候呢，你会有很多痛苦。所以人要这个要那个，最后不是总结，健康是一，再多一点什么东西，你是工作升职子孙呐、啊，甚至房子车子什么的，多一项东西后边就加一个零，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健康是一，后边多一个就加一个零，如果这个一没有了，后边通通是什么了？零。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包括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包括我们心灵的健康。现在很多人身体看得很健康，可是灵里边丑陋，在道德上低下，算不上一个健康的人生。还有就是说是食物、儿女和土产上的这个祝福啊，特别是对儿女这个讲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嘛，特别提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你要清楚，信主人心里要清楚这个啊。另外从灵命上讲呢，就是说属灵方面呢，它让我们有永远的喜乐，因为有神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可以得享平安。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啊，能有平安那是太不容易了，可是当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之后呢，人去破坏了，并不珍惜眼前所有的。人的一个毛病就是不珍惜所有的，总在那里呢去期待未来所有的。有一个人呢，他结婚有个七八年了，婚姻呢算比较幸福，可是他就想象这世界上啊有人也会对他这个进行诱惑，他就觉得哇，我要是跟那个女的再结婚的话一定更幸福，眼前孩子老婆都不错，他觉得再跟另一个女的结婚会更幸福。他去咨询一位心理学家，当时说把他这个状况难处跟他说了，当时人就问他了，给他举个例子，说我给你说这样一件投资的事情啊，你自己考虑，说眼下就有20万你可以赚得的这个利润，马上就能拿到，还有一个呢，未来可能啊你可能会赚30万，你要哪个？那我要这20万。那30万将来它跌了呢，那不把握的事儿，那谁能确定啊？他以为是跟他谈什么投资的事儿呢。说完之后呢，这个心理咨询师跟他说了，那你的婚姻不就是这样吗？眼前你这20万都是现成的，你却 hope 希望盯在那可能有的30万，那30万没准是井里的月亮，是不是？后来他这一想，哇，这个有道理啊，那为什么我不珍惜眼前所有的呢？之后他就很平稳地接纳他这个婚姻，而不再去非分之想。人都是说没得到的东西把他想象的非常非常好，没得到想象非常好，得到的东西不珍惜了，这是悲剧。让我们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眼前所有的。在属灵方面最大的一个恩典是罪得赦免，这个旧约当中是很难体现出来的，新约当中由于耶稣基督是我们罪得赦免，这是最大的恩典。常常有人会提说，哎呀，神在旧约当中好像直接跟人说话，哎，在旧约当中的恩典多大呀。现在让我们清楚旧约当中的恩典没有我们现在的恩典大，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救赎主，成了我们的中保啊，而且有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直接跟神交通了。旧约当中那个那不一样的，常常得祭司去献祭去祷告，你老得献祭，我们的耶稣为我们献上了这个祭。有谁想到这个时候我就那样的感恩呢？当然需要这样的感恩。我这前年也就是在那个 Rick Warren 那个教会 Shuttleback 马鞍峰那儿，还不是他们教会搞的，一对美国夫妻呀、啊、花了相当多年的时间，就是按照1:1的这个尺寸和圣经上那个要求，就建了一个会幕啊，会幕 外边是院子、外院、内院，啊，祭坛、洗濯盆，里边圣所、至圣所。他说只有两个东西，那个圣经没有说清楚那个尺寸，他就没办法那样造。好像有一个灯台的高度，他不太确定，其他别的都是按那个造的。那我也去看最里边约柜，进去看了，而且做的那个东西进去之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那么一次。可是我们现在每天都跟神亲密，在至圣所里，那多么重要！就是眼前所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而主耶稣对我们这个赦罪的恩典，是我们要永远歌颂、赞美、纪念、永世。感谢主。好，谈第二个大问题，祝福你们平常了解的也比较多了，可是一般的现在讲到呢，都讲祝福。如果一直讲祝福，不告诉人这个世界有惩罚的话，那是廉价福音。那你好啊，你这随便，反正老爹有钱啊，你这时间开车你随便跑，什么50万、55万、60万，你随便开，你看你出问题不出问题？当然有时候人被警察抓的时候就抱怨，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被警察抓了。换个角度想想，警察不抓你，喝完酒了你开那么快，你撞死怎么办？真有这样的问题？美国因为这个车祸问题多大呀？就酒后驾车出现多少车祸呀？世界上更是都是如此。所以有时候有些个法律的要求是为了人的好处，为了多数人的好处。如果没有这种法律的要求的话，那罪犯不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了吗？可是人常常不去想，可是必要的是祝福，你怎么会有这个惩罚呢？好，第二点，我特别从咒诅它的产生和结果上来跟大家分享。在创世纪第三章17-18节，随着第一对男女，人类第一对男女的犯罪，就被赶出伊甸园了，神的咒诅就临到了大地。我以前讲罪专门讲过这个啊，被撵走了，而且不让进，门口还有基路伯把守。基路伯我在看那个什么时候特意看了，看到基路伯了，就在约柜上两个基路伯就在那啊。第二点，对于夏娃来说，因为犯罪，神说将有痛处，以前没有啊，没有这么痛苦啊。特别他把我们这些姊妹们也都给跟，因为他受牵连了，特别是在生育上的困难。夏娃本来应该有的生命的喜悦和冠冕，要生子的时候应该是好事啊，高兴事啊，他生命的喜悦和冠冕同时也成了他的哀伤。你看动物生子可比人容易啊，不用接生的是吧，自己一生生好多。我在农村下乡说看，无论是这个生猪啊生什么的，它非常容易，生狗啊一大堆。可是人呢非常不容易啊，现在还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剖腹产，以前很多人就死掉了，就没有办法。那特别是看到在夏娃与丈夫的关系上，本来应该是好的爱的连接关系，变成一种受屈的管辖。圣经当中用了一个词叫恋慕，恋慕听起来是不是挺好的啊，成天啊跟他在一块是恋慕。其实恋慕它原来的意思是辖制的意思，后来也用到一个句话，就是罪必恋慕你。你看这个事儿受辖制。第三，论到亚当，神咒诅他的生活，他要在劳苦和汗流中耕作。过去女的不上班啊，所以说她叫锅台转，她叫屋里的，那不错。现在呢，本来把100个人做的工作分给了200人，那100人就是女的也得工作，挣钱还是那么多。你想想，要是过去光男的工作，把那钱挣回来的时候，那在家里料理家不挺好吗？ 可是社会不是这样，就变成这样，这就变成了一个更新的理论。在中国早期讲叫妇女能顶什么半边天，而且现在妇女还不止半边天，顶一多半。我听说在国内有些统计，特别是在比较南方，北方大男子主义还有，在南方说家庭暴力多数是老婆打丈夫，那婚姻也是意味着不和谐啊。啊，那罪的结果呢，就是在这些个咒诅当中就暴露出来，都是因为罪，罪使整个秩序失去了和谐，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失去了和谐，那就是丑恶。我年轻时候学美学，给美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美啊？哎，那时候我当时解释，美即和谐，你看东西别别扭扭那不是美，说美即和谐。可是现在呢，因为人犯罪把和谐给破坏了，变成不和谐了。弹琴弹出和谐的音是乐音，不和谐是噪音。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弹出乐音。你的老公，你的太太就是那台钢琴，那声音不好你别光怨琴的质量，你看看你弹的技巧怎么样。罪是我们人自愿离弃神约定生活的一个规范，最终与神对立的结果。罪的根本，注意啊，罪的最根本的是故意违背神和他的话语，是对神主权的一个违背，对神主权的一个否定，不是让神做主，是自己做主。所以你自己越觉得你是强势，你可能你真正就是一个弱势。罪性现在透过各种途径呈现出来，在不断的来吞噬着我们人类的美德，吞噬着人类的伦理，使人败坏，使整个世界在走向衰败和毁灭。所以说在圣经当中就有预言，末日到来的时候是天灾地震不断，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去思考的。这里特别提出神的惩罚呀，最后呢实际上是对罪的一个反应，神才惩罚的。那在民数记33章神就说了，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讨你们。可是神很有恩典怜悯呐，说祝福要直到多远呢？直到千代。这个罪追讨你们是不过几代啊，3、4代，这多大差别啊。可人常常没有想到惩罚最终结果是什么样呢？就与神隔绝，那出现的就一定是孤独和痛苦。其实人都最怕孤独，一个愿意说话的人，你让他不说话那憋得受不了啊。现在很多新词儿出现了，在世界上特别中国出现了很多叫宅男宅女，好像是不跟人接触，实际上他接触不接触啊，在网络上乱接触，更费心更费脑，说的更多更累。那罪的结果，咒诅的结果，人被拒绝接近神，最严重的是最后从生命册上给抹去。抹去结果呢，阴间将成为恶人的居所，这是在诗篇49篇40章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有祝福，也有他的公义，当人远离他不听他的时候会有咒诅啊。神是慈爱的，但是他有公义在，那怎么办呢？有什么样的结论呢？但是神可以把一切邪恶的计谋转变成他的荣耀，神能使恶 变为美善的结果。神是无所不能的，只是这当中对我们人的一个考验，一个试炼。你们还记得巴兰巴勒当时那故事吗？让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是不是？他是要去咒诅的，可是到最后他说出是咒诅的话还是祝福的话？祝福的话，他想说咒诅的话他都说不出来，因为什么？神掌权。这是圣经当中你们熟悉的地方啊，大家清楚，咒诅体现出神的公义和审判，神的审判的目的是为了校正，使侵犯者要受到惩罚，使受害者得到赔偿。犯罪的人都不认罪，犯罪人嘴都硬，是心里硬，都喊冤叫屈。所以我说，有罪的人都在教会呢，你祷告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没罪人都在监狱呢，我冤枉啊，是有冤案，但实际上呢，多数真的是犯了个罪，自己也不认啊。那现在我们的祖国又是如何呢？人明知犯罪还在犯，明知不对还在做，就觉得反正是存在一个侥幸的心理，所以说很难很难去治理。怎么治理啊？如果对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处理的话，那中国就亡党了。如果对他这些所有的问题都不处理的话，可能就亡国了。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中国需要神，需要我们这些来海外的人，不单是定居在海外，要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我们自己的亲人，要拯救中国，靠神。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呢，也是要借着我们来传这样的福音，特别是透过他自己的仆人耶稣基督，来实现他对他子民的拣选和救赎，彰显神的公义，让我们认识神的作为。所以神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的神既是创造主，他的审判一定也有创造的功能和目的。神为人所预备的一定是一个新的创造。从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希望。大家看民数记第六章，从22到26节，大家属于民数记的这个第六章24到26节是最美好的典型的一个祝福的经文。以后我祷告就用这段经文来祝福你。在民数记第六章22节，注意这是神说的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多美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唱，就回应诗歌，我今天为你祝福。大家起立。 你怎么喝到靠着耶稣我的意思我们一生梦了到福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一定要祝福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与我们立约主啊我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接受你的祝福站在你面前的儿女们主你都看顾来这里寻求你的人你都赐福无论是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你都保守你都引领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难处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把一切重担都交给你你知道我们家庭存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身份工作的需要你知道我们学业上的困难主我们信靠你你是定义要祝福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就得蒙了属天的恩待和祝福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无论我们在家在外你都保守看顾为张牧师出外边的布道会献上祷告祝你恩待祝福为我们的长老将要外出祈求主你祝福我们身体软弱求主你医治每个弟兄姊妹外出你都保守看顾你与我们一路同行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平安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